好的，现在大家已经有一些问题在那个聊天区哈，能请问您预备好了吗？可以回答一些问题吗？
可以的，可以的。
就有人问为什么人的肤色会不同？
这个不同呢，是因为上帝创造了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基因啊。那估计亚当夏娃呢，他的基因应该是中等棕色的啊。中等棕色呢，现在我们观察到一些中等棕色的夫妻啊，他们的。中等棕色的那个肤色的夫妻呢，他们生出白人和黑人所以呢，这个白人和黑人有不同的肤色其实他们不是因为进化的先进化落后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只是因为他们的后代拿到了不同的基因所以呢就显示出不同的肤色。那上帝为什么要做这么多种肤色呢？其实就是因为不同的肤色可以适应不同的环境，在热带地区呢，黑色皮肤的是相对来说是比较有优势的，而在寒冷的地区呢，白肤色是比较有优势的，因为上帝命令人是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所以呢，他也赋予了人有不同的肤色的基因。所以呢，不同的肤色的基因呢，就可以适应不同的环境所以呢，上帝的命令也是给我们有适应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好的这个问题就先回答到这里谢谢。
请问老师，从方舟到巴别塔，一家八口300年间是可以达到金字塔、三星堆这样的科技建筑文明吗？
其实他们的文明，他们的科技来说首先从科技来说从科技来说的话呢，他们其实不是全部科技都是由这300年前先人类发明出来的因为他们是收集了估计他们在上方舟之前收集了洪水之前的一些高科技的一些知识所以呢他们。下方舟之后，很快的就可以建立出一个全面高科技的一个城区一个定居区也就是士拿地吾尔城巴别塔巴别附近的这样的一个地区。所以呢，这些科技来说，这些知识来说，应该是他们收集来然后呢，一下方舟就可以很快的交给他的后代。所以呢，就让他们可以拥有这样的一个知识，所以呢，这个300年其实在这个三百，这个知识这些科技在慢慢的积累在慢慢的那个成长可以说但是在方舟之后，他们因为收集好了就可以立刻的使用了。谢
下一
谢
个问题是，请问该隐的妻子是谁？在亚当之前有人类吗？
在亚当之前是没有人类的那亚当是第六天被造第六天之前呢是造了地球宇宙空间造了星造了大陆陆地造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造了这些第六天才造出陆地的动物和人亚当之前是没有的，而。该隐的妻
该隐
子
的
是谁
妻子
呢？
是谁？
就是他的姐妹了就是他的姐妹。那为什么当时的人可以近亲结婚呢？就是因为当时的基因是最完美的所以呢，当时近亲结婚不会像现在一样暴露出一些遗传病。那现在我们不能近亲结婚，主要是因为现在我们的基因已经有很多很多的缺陷，已经有很多很多。由于基因突变带来的一些缺陷那如果夫妻他们的那个基因缺陷很相似的话这缺陷在后代当中就会重叠起来就会显现出来。所以说现在是不能近亲结婚，但是早期是可以的，因为早期的 这个记忆呢是完美啊，就是没有什么缺陷啊，缺陷很少，所以呢，早期近亲结婚呢问题不大啊，问题不大啊，所以呢，我们看到很多的早期的记载啊都有近亲结婚啊，比如说亚伯拉罕的妻子啊撒拉啊，其实是他同父异母的一个兄妹啊，那当时是没问题的啊。那直到出埃及的时候啊，出埃及的时候，立位记才禁止了近亲结婚，啊，因为上帝呢明白啊，上帝很清晰知道人类的基因在衰败啊，所以呢就在出埃及之后啊，禁止了近亲结婚啊，这个禁止记录在立位记第18章啊，所以我们看到啊，早期可以啊。连中国人早期都是可以的啊！中国人早期的先祖啊，他们都有记载近亲结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早期是可以的。那在该隐呢？该隐的时代就更加可以了啊，因为该隐仅仅是第二代啊，该隐是第二代，应该是没问题的。
老师，请问一下，中国人来源跟埃及文明的关系？
刚才我们在课程当中说过了，其实，这个都是来源于巴别塔的分散的。不过呢，一群人向东走，一群人呢向西走，啊，所以呢，分散的时间是很相似的啊。不过呢，他们拥有不同的科技啊。那因为他们分散是比较仓促的，不像挪亚是吧？挪亚他有100多年的时间可以准备，可以准备上方舟啊。但是这个分散啊，它可能是猝不及防的第二天可能就没有办法协作了，然后可能第三天就要收拾东西就走了，所以他们没有来得及啊，收集，没有来得及收集啊，足够的这个可能知识啊各方面的，他们可能当时也没想到。啊，所以呢，不同的人群就有不同的一个风格啊，不同的知识啊，所以呢，他们虽然同一个地方啊，但是他们的风格啊，他们的所掌握的知识啊，是有不同的，但是呢，就比较相近的一个时期啊，在不同的一个就是比较富饶的地区啊，那个出产比较富饶的地区呢，定居下来啊，一个是在尼罗河流域定居下来。那我们中国文明呢，就是在黄河、长江流域啊定居下来，所以这个就有关系啊，但是他们的风格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大概的关系是这样吧。
下一个问题，老师，您说由于人类由于退化的原因，历史没有可能超过1万年，那是不是说人类的整体寿命现在最多还只有4000年了吗？
是的，可以这样说啊，因为按照现在的这个推测来看呢，因为现在每一个人啊，他交给下一代的基因呢，就是那个生殖细胞呢，出现了100个左右的一个突变，这些突变呢是坏东西啊，它是会破坏原来的信息的。如果按照这么快的一个累积的话呢，其实人类啊，在1万年内啊。或1万多年左右啊，就会越来越差啊。就是一方面是生殖的能力越来越差，另外一方面身体越来越差，所以人类的寿命呢也会慢慢的走下坡路啊。现在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不少的这样的一个人类退化的快速退化的迹象，是吧？你可以查一下，比如说人类的生殖细胞啊，完人的生殖细胞。现在只有50年前的40%，就是以前假如有100个的话，现在呢就只有40个，这种生殖能力是快速断崖式的下降了，所以呢，现在不孕不育的那个情况是很严重的。以前啊，50年前是1.5%，现在是15%，比之前多了10倍。所以呢，现在这个很火啊，这个不孕不育的，将来会更火。为什么？因为人类在快速的退化啊。那有人推测，再过20年，有可能人类正常的方式已经生不出小孩了。 那都要借助高科技了，没办法，都要借助试管了，对吧？所以这个其实是很明显、很明显的，所以可能4000年都不应该啊，不一定有啊，4000年不一定有。
好了，下一个
好，
问
那就
题，三星堆是4500年前，为什么到1000年后商朝的技术还达不到三星堆的水平呢？是因为没有交流或者没有记忆吗？
一方面呢，有可能没有交流啊，有可能有，但是这个交流的方式呢，有可能就是，不是那么友好的交流了啊，不是那么友好的交流，因为三星堆的，消失啊，这个是一个谜团啊，因为三星堆的这些我们现在看到那些巨大的这些青铜器，很多都是被砸碎的啊，很多是砸碎之后再现在还原起来，所以呢，这个三星堆很可能是被灭掉的，有可能啊。有可能是被灭掉的，那被灭掉的话，那它的原有一个知识有可能就丢失了。但另一方面呢，它没有文字啊，它没有向外的文字，没有精细的这种文字可以将它高科技传承下去。所以两方面的原因啊，一方面有可能它是受到攻击而灭绝的啊，有可能啊，现在没有定论啊，现在没有定论啊，只是说有这个可能，因为它这些这么。宝贵的青铜器是被砸碎的，是被砸碎的，现在才拼起来，拼成这个好看的样子。但是它原来是被，它埋葬的时候是被先砸碎再埋葬啊，所以呢，这个有可能是被那个啊。那如果不友好的这样的一个交流的话，那不那就很难传承到它的那个有用的这种啊这么高科技的东西。另外一方面，它就没有文字啊，所以啊这个失传啊也是很正常的。好，谢谢。
刚才有问问题的时候，有人问了，他说黑人绝对是受了咒诅的缘故。这以斯结书里面神说，谁能改变古时人的颜色呢？这句话怎么解释？难道不是咒诅的缘故吗？
原来说啊，这个我的理解啊，不一定对啊，不一定对。首先呢，这个黑色的皮肤呢，它不是一个。啊，开始的时候肯定不是咒诅了啊，开始是不是咒诅？因为只有黑皮肤啊是适应热带的条件的啊，如果没有黑皮肤的话，热带是没有办法住的啊，很难住啊，因为它的阳光太猛烈。现在我们不觉得啊，因为我们总是在室内工作，对吧？但是以前的人要到外面去打猎啊，或者种庄稼呀，在这么猛烈的条件下，如果没有黑皮肤的话啊。不可能，生长众多，遍满热带地区的啊，所以热带的只能是黑皮肤的能够去住的啊，在以前啊，在没有室内这么好的条件下啊，那另外一方面呢，它的咒诅其实现在呢也有一个社会学的这样的一个解释啊，因为黑人呢，他生活的整个条件啊，他就是相当的。一个很特别啊，就是他每一天呢，都很相似啊，每天都很相似，就是他没有像温带啊、寒带这样春夏秋冬啊，热带的这种春夏秋冬是不明显的，所以凡是住在热带的人啊，他们的社会的形态就是，过一天算一天，他没有一个很长远的一个打算的啊，所以他们相对来说不是全部啊，大部分的相对有点懒啊，因为他不需要积攒什么东西啊，不需要积攒什么东西。但是如果在寒带和温带呢，必须要积攒，否则在冬季啊，肯定会饿死的啊，因为他们种不了东西啊，没有什么东西吃了啊，所以呢，温带的。寒带的国家啊，它的整个文化体系是非常有远见的，是非常有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可以诞生出比较高的一个科技和文明的。但是热带呢，它就因为没有长远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啊，所以呢，他们诞生了这种民族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呢，就是很快乐，是吧？没无忧无虑啊，这个当然也好啊，但是呢，它就很难诞生一些很高科技的东西。 所以呢，就很容易受到奴役啊，很容易受到不公的对待。然后，那历史上也有很多了，对吧？所以呢，这个咒诅呢，我说，原来应该不是，但是历史上因为人的罪啊，它确实是，让很多的黑人呢吃尽了苦头啊，吃尽了苦头。所以呢，这个要两方面理解啊，一方面它的肤色的本质其实没有什么东西，但是呢，在整个人类学、社会学的那个里面呢，它就刚好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孕育出啊一个没有什么远见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啊，所以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黑人受的吃了很多苦头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啊，老
好，
师，
那。
下一个问题哈，为什么洪水之前的人寿命那么长呢？洪水之前的自然环境跟洪水之后有什么不同？
洪水前寿命长了两方面的，起码有两方面的原因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基因很好了，刚才也说过了，基因很好啊，基因很好。另外一方面呢，环境也很好啊。那洪水之后为什么突然间变差呢？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挪亚在太老的时候才生后代啊，他500岁才生三个儿子啊，500岁才生三个儿子，就等于现在啊50、60岁的人才生儿子，那他的儿子他交给下一代的基因已经是很衰败了，所以他的儿子呢，他的寿命只有他的三分之一啊，不是三分之一，三分之二啊，三分之二，他的后代会更差。那另外一方面呢，洪水之后的环境肯定是差很多啊。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煤，就代表了洪水之前有很多很多的森林，森林对整个环境都是很有好处的啊，对人的健康也有很多好处的。但是洪水之后呢，有很多火山啊，虽然它们灭绝了，但是火山灰的影响还在，还有那个树木呢都被冲毁了，剩下呢是一些树苗啊，一些小树苗啊，慢慢长起来吧。但是与洪水之前的那个森林呢，就没那么好了，肯定是差很多很多了。所以呢，主要是这两个原因，一方面是基因的一个问题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近亲结婚嘛，洪水之后只能近亲结婚，近亲结婚虽然不会立刻出现问题啊，但是也会让寿命下降，也是会让寿命下降，因为当时的基因缺陷呢也是有的了，当然没有现在这么多啊，所以当时的近亲结婚的后代寿命会缩短啊，但是呢，依然是比现在长很多的。好，主要是三个原因呢，一方面基因结婚，第三个方面呢环境这三个原因就导致了洪水之后的寿命是慢慢的下降慢慢的下降。
老
好，
师，
谢
为什
谢。
么？老师，为什么洪水前神只允许吃蔬菜水果，洪水后开始允许吃肉呢？
有可能只能说推测了啊，不是很确定啊，只能说推测，有可能洪水呢灭绝了很多很多的营养价值丰富的植物，那营养价值不够丰富，或者洪水之后比较难找到营养价值丰富的这种植物，那如果单靠这个植物的话呢，有可能这个营养不够啊，有可能营养不够。所以呢，就允许我觉得也是一种关爱吧，也是上帝一种关爱，就是允许人呢，就通过动物来补充营养很可能是这样啊，特别是在迁徙的时候啊，如果在迁徙的时候只能吃植物那不能吃动物的话呢，那迁徙是很难很难活下来的。因为植物你不一定有了，对吧？不一定有那种能吃的有一些植物是不能吃的，对吧？那你如果不能打猎的话，那就在迁徙的过程中是难以活下来了。
最后一个问题哈，外星人是普通人类还是邪灵？外星人存不存在？
物质上的外星人呢是不存在的。 物质上的外星人啊。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创造论点 com 的一个外星人讲座啊。因为现在很多研究外星人的 UFO 的专家啊，他们的研究这么多年呢，他们就认为这个现在有一些显现的 UFO 啊，或者说是一些突然间出现的一些外星人呢，其实他们都不是真正物质上的外星人，他们是一个邪灵啊，他们是一些灵界的显现啊，那不一定全部是邪灵啊，有一些可能是天使啊，在天上飞啊，发光啊，这也是有可能的啊，也是有可能的。所以呢，这个外星人啊，现在没有找到啊物质，甚至连那些专家也没有找到物质上的外星人。但是有一些很离奇的显现，这个显现呢，就应该就是灵界的显现了啊，它是可以突然间出现啊，突然间消失，甚至可以穿墙而过啊，那个墙壁没问题的啊，可以穿墙而过。其实这种就是一些灵界当中的显现，不过这个灵界的显现，它可以用任何的服装啊，任何的装饰啊，都是可以的啊。他们可以装成外星人啊，也可以装成那些幽灵啊，装成那些小仙女啊，那这些他们都可以这样装啊。但是呢，他们就是这种显现的，看起来有点像外星人的，应该就是这种邪灵的一种装扮啊，邪灵的装扮。就是再补充一句啊，但是不是这种所有的显现都是坏的啊，因为有一些陨石砸到地球上啊，有一些的 UFO 的显现呢，会击碎这些陨石啊，在2013年就出现过一次，全世界都震惊了啊，一颗大陨石砸在地球上啊，本来会导致巨大的灾难，但是一个 UFO 飞过啊，击碎了这个陨石啊，所以这种显现呢是好的啊，有一些显现是好的，那这个很可能就是天使啊在保护这个地球，因为没有人类的东西啊，人类的科技远远不能击碎这个陨石，但是这个东西就将它一下击碎了，而且完好无损的突然间就消失了啊，所以这种显现呢，有一些是坏的啊，骗人的，有一些呢是为了避免一些巨大的灾难啊，击碎一些打到地球上的陨石也是有的。
好的，今天晚上的讲座和回答问题的环节就到这里哈。如果您的问题没有得到回答的话，也可以继续写邮件到创造论 @gmail.com 来跟讲员交流。谢谢大家，晚安。
好，谢谢大家，再见。